路加福音嘅18:9-14，嗱，准备起。耶稣向那些自以为义的人的人讲了这比喻：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独自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望天也不敢，只捶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今天讲题是谁领风骚，问谁领风骚。讲完是今两位敬传道，有请金师母。
弟兄姊妹晚安。哦，5:30了，原来午安。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知不知道啄木鸟是靠什么为生的？咪就係啄木咯，喺啲木裏面揾蟲，係咪啊？喺啲樹木裏面係咁啄，係咁啄。咁啊揾啲蟲，咁有啲蟲食咧，咁佢就可以喺嗰度生活啦。咁喺一個好大嘅樹林裏面咧，有一隻啄木鳥。一日咧，佢就揀咗一棵咧好高大嘅樹，好高大嘅樹，佢就準備咧喺嗰度咧揾食物。佢就用佢嗰張好長同埋鋒利嘅嘴咧，係咁啄啄啄啄啄啄，好努力咁樣喺度啄。好想找到收获，忽然之间，整个天气很大的改变，因为有很大片的黑云盖住整个的树林，很快就落大雨了。不单止落雨，忽然之间还响起雷来，在雷雨交加之下，有可怕的事发生。雷雨交加有什么事发生？没错了，在啄木鳥的面前突然間有一個很強的光閃過，跟住行雷，他很本能地就合埋對眼逃離現場。我想我們個個都會了。過了這一陣之後，他醒定一定神，回過頭望，發現他剛才啄那棵大樹冧咗喎。他再仔细去望下，原来断的地方啱啱就是他刚才啄的地方啊！他好惊，跟住谂一谂就话好开心啊！点解啊？因为他觉得我几犀利啊！我张嘴，我竟然可以啄断呢一棵大树。讲到底，他真的应该震惊。不過是應該為大自然的威力去震驚。我們時時都以為自己的成就，亦都因為自己的成就，我們會覺得很自豪。這個是人性的本能來的。不過我們不要忘記，真正的偉大不是我們，是造物主。我們今天讀的這段經文，這個是耶穌的比喻。經文很清楚，第九節就說耶穌要針對那些自以為義而鄙視別人的人。在這段經文，路加福音18這段經文的前面17，其實就是法利賽人問耶穌，耶穌說神的國什麼時候會來到啊？而當時耶穌就說神的國來的了，已經在你們的中間。而這個比喻下面呢，18:15-17至到，就是耶穌公開去指出，無論哪一個人要進入神的國，必須要好像小孩子那樣。因此我們很清楚看得到，耶穌說這個比喻正正是提醒當日的聽眾，今天你和我，神的國，進入神的國，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去仰望你。有些时候我们都好像很朦胧，以为自己可以做到些什么，又或者以为靠自己我们可以有些什么成功。但上帝啊，你藉着耶稣告诉我们，真正能够进入神的国，去享受和你的关系，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主愿意透过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你都亲自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都让我们掌握到进入神国这个这么重要的原则，我们能够去享受和天父和耶稣你这个这么亲密宝贵的关系。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当时的听众呢，可以这么说，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当然就很明白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社会地位和背景，是不是？我们很熟悉的使徒保罗呢，使徒保罗大家认不认识？认识，是不是？他写很多的新约的书信。使徒保罗呢，曾经呢，即很公开都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甚至呢，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呢，来到去自辩的时候呢，他都说所有当时的犹太人呢，都很知道他呢是按着宗教最严格的那个教派来到去过着法利赛人的生活。而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他又形容自己在律法上来讲呢，他是无可指责的。那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当时的法利赛人在犹太人的眼中呢，他们是最严守传统规则的宗教狂热分子。所以犹太人很看重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在他们的地位，在他们的群体里面呢，甚至被视为是无可指责的。他的地位是高超到一个地步呢，大家一讲起法利赛人呢，可以这么讲，都肃然起敬的。那税吏呢，税吏就是为罗马政府向犹太人当中收税的，即是公务员。那现在的公务员没什么问题，是不是？但当时的公务员就很大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为罗马政府做事，要跟外邦人，即非犹太人接触。那对于一些严守律法的犹太人来讲呢，在礼仪上面，这些税吏呢是属于不洁净，因为他们跟非犹太人去接触。而在实际上面呢，这一班的税吏呢，都是所有犹太人可以这么说，都最讨厌他们的。为什么？就因为他们不单止在宗教上面是不洁，他们更加呢是拿着这个税吏的位置，这个的岗位去欺诈自己的同胞。所以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说，一听到税吏就可以这么说，这些人是人人都可以指着他们骂的了，因为他们是卖国贼。然而路加福音是最多记载税吏和耶稣的互动，因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极之关注社会上被遗弃的一些群体。这个的比喻里面，耶稣用税吏去代表那些被人鄙视的人，当时的听众是非常受落，因为对税吏是绝对没有同情分的。耶稣就要拆解传统以来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当耶稣讲这个比喻，针对那些自以为义而鄙视别人的人，听众都很容易投入。是啊，法利赛人就被标签为敬虔的，他们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符合上帝的要求，是义人，无可指责。税吏来讲呢， 任何人都有資格去指住佢哋鬧，輕視佢、鄙視佢係理所當然。但係喺神國嘅原則裡面，係咪咁睇嘅咧？係咪睇呢啲嘅表面咧？如果喺神國嘅原則裡面同大家固有嘅想法係唔一樣嘅時候，事實就係唔一樣啦。耶穌用乜嘢方法嚟到去幫大家去明白真正神國嘅原則呢？原來真正被上帝接納嘅人，被算為義嘅人，係同佢嘅身份、社會地位、背景、能力、學識都冇關係嘅。頭先我哋讀嘅經文，去到第十四節，耶穌總結呢個比喻嘅時候，佢指出回家去嘅時候被算為義嘅係呢個税吏，唔係嗰個法利賽人。耶穌要以反傳統嘅觀念去扭轉當時所有人一貫嘅想法。當然啦，除非有小孩子單純嘅心，如果唔係都聽不進去。啱啱禮拜四晚上，我聽咗一對非洲宣教士，佢哋喺非洲十幾年啦，剛剛翻嚟，短時間翻咗嚟。我有機會聽佢哋嘅見證分享。原來咧，呢一對夫婦咧係喺外地去信耶穌嘅。當佢信咗耶穌之後咧，就接受當時帶佢哋信耶穌嘅人咧一啲嘅門徒訓練啦。咁佢哋就好知道咧，作為信耶穌嘅人咧，就是要去洗萬民做主耶穌的門徒。咁當佢哋離開咗，即係完成咗佢哋喺嗰邊嘅工作生活之後咧，佢哋翻咗嚟香港，就喺香港揾教會咯喎。咁香港揾個教會之後咧，佢哋咧就同領袖講啦：，我哋咧都領受咗，我哋都覺得咧，即係耶穌既然叫我哋去洗萬人做主嘅門徒，咁我哋夫婦咧都願意咁樣做。不過當時教會的弟兄姊妹或者領袖咧，就覺得呢一對夫婦是啱啱信主啫嘛，係咪？又喺外地啱啱翻嚟自己嘅教會去投入佢哋嘅教會，就同佢哋講：，你哋諗住去宣教，唔好咁浪漫啦、啊！大家明唔明咩意思啊？你哋會唔會有啲不知天高地厚啊？啱啱信耶穌就諗住翻嚟叫我哋支持你去宣教？一直都不接受他們願意或者想他們一起做這個宣教的工作。不過這對夫婦的宣教心沒有改變，後來呢他們就決定自己籌組計劃去宣教工場去探訪宣教士。就在這件事密羅緊鼓進行期間，沒有想過這對夫婦結婚一段時間的，一直都沒有小朋友，就在密羅緊鼓去籌備這個宣教旅程，就有了 BB。 不單止是這樣，還見紅，即是說作小產。所以所有的弟兄姊妹呢都給他們很大壓力，你們不要搞這些事了，不要搞了，停啊。但是這對夫婦呢心裡面呢很囉囉亂，叫他們停他沒有辦法停，他覺得不是要停，但是壓力很大。直到有一天他們去到夏令會，聽到一個訊息，在馬太福音十章二十七節那裡這樣說：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在那一晚，他們夫婦一起在神面前很清楚決定要繼續去籌辦這個的短宣，因為他們在神面前去體會，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即使他每天躺在床上， BB 都未必會平安的出世。但是上帝給他這個恩典和機會，他就憑信心擺上，繼續將自己和这个胎儿都交给上帝。在这个时候， 教会的领袖才相信他们是礼真的。当然结果他们平安去平安回，几年后他们三口子就去了非洲宣教十几年，到现在。要改变一些固有传统的观念呢，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有时甚至要付上极大的信心和代价去扭转人的想法，在生命在心灵里面那些固有的想法。很感恩今天我们听到我们中间有年轻人蒙上帝感动去短宣，尼泊尔人是 Ruby 心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负担，已经经过几年的考验仍然坚持。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认为 Ruby 都是比较浪漫呢？还是你相信上帝真的可以用我们认为未够成熟的人去达成他的工作呢？哈拿团契支持的宣教士安安，他在德国信主的，当他决志信耶稣之后，其实他未洗礼就已经回应上帝的呼召，领受宣教使命。我相信你们记得安安都来过分享，接下来这个暑假他都会回来跟我们分享。可能在我们心目中认为呢，要侍奉要传福音当然要回教会一段时间，读不少的圣经，经过一些历练，这样才可以承担。不过我们必须要记得，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差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包括你和我，是基于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当然我不是反对接受训练和装备，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必须留心我们的态度，会不会因为我们固有的传统观念抹杀了上帝的行为、上帝的作为呢？我们必须常存开放敏锐的心灵去祷告，寻求上帝的引导和旨意，尊重上帝的主权。我们看完比喻两边里面两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比喻的场景。耶稣用了日常生活的真实场景，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敬拜上主，履行宗教的礼仪。来到圣殿敬拜祷告的焦点是哪个？今天我们都来到教会一起崇拜，我们的焦点在哪里？是为了履行宗教的任务？既然我是信耶稣，那我不就要回崇拜咯？是不是就是这样？法利赛人理所当然是清楚他上圣殿敬拜的是上帝，是不是？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嘛，他是严守律法的嘛，他是忠于上帝吩咐的人嘛。然而他竟然认为他自己比身边的税吏高人一等。十一、十二节那里讲，那法利赛人站着向自己祷告这些事，我用的是新汉语译本，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其余的那样，我不像其余的人那样贪婪、不义、通奸，更不像这个税吏，我一周禁食两次，把我所得的一切都献上十分之一。他说他不像其余的人，更不像这个税吏。很明显他心想自己就是世一咯，是吧？他不像其余的人嘛，即他就是世一咯，其他人都不够他出色咯，他随口就可以定人家的罪了，贪婪、不义、通奸，仿佛他就是上帝。对比税吏呢，他就会觉得这个人和他之间简直就是天和地的距离，就好像龟兔赛跑里面站在起点的兔仔一样，根本就不会将龟放在眼内。耶稣很自然地去展现出 这个比喻当中的人，他那种的自义和骄傲的态度，虽然口称神，不过他心里面根本没有神。他跟自己来到去祈祷，内容全部都是在说他自己。他里面的骄傲，对人的践踏和鄙视，很恐怖。不单止是这样，他还要数算自己很多的德行，去证明自己理所当然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肯定。他说他一直遵守禁食奉献的宗教规条，他自负他配得被上帝称许，配得被上帝抬举。他准备着呢，上圣殿呢就是来上帝面前领奖的了，十拿九稳的这个奖。不过同时间竟然出现这个税吏，其实他连陪衬的资格都没有。在法利赛人眼中，这个税吏令到整个攞奖的场景失色，他感到气愤，他要向上帝投诉。今天如果大家都遵守了宗教的生活，每天我们都会读经啦、灵修啦、翻教会崇拜啊、翻团契啊，我还很积极啊，连禁食祈祷会我都参加的，主日学都有我份，每月十一奉献不会少得，还有侍奉、啊、那有没有问题啊？当然没有问题啦，完全正确添。不过如果我们只有外表呢？如果我们只有外表呢？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看看旁边的人，回了教会一段时间了，仍然出席都不稳定的。又看看前面那个，哎呀，打开那本圣经都不懂揭的，真是有点不像样了。我们真的要留心，单有外在的宗教行为不能够使我们建立和上帝同人的关系，只是看到表面，认为自己已经做得不错，骄傲自义，甚至轻看别人，判断对方没有资格，我们已经落向自义鄙视别人的罪那里了。律法的目的是叫我们知罪悔改，认识自己需要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上帝的要求，那我们使什么呼求上帝的怜悯呢？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最令人震惊的结语，最令当时的听众无法接受的是什么？是他的结论，回家去的时候被算为义的是税吏，不是法利赛人。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如何描绘这个比喻当中的税吏。远远站着，甚至不敢举目望天，只捶着胸，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整个比喻里面唯一一个的命令语就是出自这个税吏的口，可怜。很强烈地表达他是极之渴求上帝的恩典。原文可怜这个字呢，在新约只是出现两次而已，另外一次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就是讲赎罪祭这个字。所以可怜不是只是讲情感上面的这一方面，也都包括那个赎罪平息上帝愤怒的意思。换句话说，税吏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得罪上帝，他远远站住就是因为他很羞愧，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就好像十恶不赦的罪人被人捉住了。 深感后悔，面对自己的过错痛心不已，打自己的胸膛，为到自己的罪好沉痛。我相信大家知道，有些时候当我们做错事，我们去解释背后就是试图减轻自己需要承担责任，是吗？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说解释其实就是什么掩饰，是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但这个税吏呢，没有任何的推搪，没有任何的解释，纵使他知道所有人都拒绝他的了，他深深去体会自己必须承担自己犯错的后果。他强烈地来到神的面前乞求上帝可怜施恩，赦免他的罪。耶稣喜欢他这种态度，弟兄姊妹，耶稣喜欢这种态度，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罪去痛悔，承担自己的责任，去祈求上帝的怜悯和饶恕。耶稣总结这个比喻的时候再说，被算为义的是这个税吏，不是那个法利赛人。这个的结果无疑是比比喻当中的法利赛人，那些自以为义而鄙视别人的人，重重地打了他一巴，好想他能够清醒过来，醒啊，要醒啊！人自以为义是很可悲的，因为没办法领受上帝白白的赦罪恩典，唯有好像比喻当中的税吏那种谦卑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求赦罪的恩典，他的祈求也都一定得到应允，因为他被算为义，不再被定罪。神国的原则就是因为凡事抬举自己的必被降卑，凡事自我降卑的必被抬举，这个是神国里面的原则。当人自满的时候，焦点只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再努力都是靠紧你自己，没可能解决罪的后果，仍然是与上帝隔绝，你做多少宗教行为都是徒然。相反，承认自己的罪责，依靠上帝的怜悯和能力，在主耶稣里面，生命可以有无限量的可能性。刚刚出那本中信，读到一位弟兄的见证，他年轻的时候是吸毒，也都因为吸毒呢，他患上抑郁、惊恐症，还有精神分裂。他看医生啦，好翻之后呢，其实断断续续都会复发，在八年之间不断出入医院，去到一个地步，他很绝望，很绝望。他曾经试过吃60粒安眠药不死得，今次他储了150粒，谂住死梗啊要。就等屋企人唔喺屋企嘅时候咧，佢就自己食晒个150粒安眠药。醒翻嘅时候就当然去医院啦。当佢被救之后咧，佢姐姐咧就发起全教会为佢祈祷，然后咧就向佢传福音。喺好绝望底下，佢就谂：耶稣系咪真系咁犀利咧？我人生里面经历咗好多嘢，都冇办法帮到我。如果耶稣可以帮我，我就信他啦。其实他没什么感觉，他说他信了，那就祈一祷。到第二天起身，奇怪的事就来了，因为他每天起身心跳都很犀利的。啊，那朝起身心不跳，很平静，不是死了那种不跳啊。即是没有啪啪啪啪跳，是很平静，即是他醒的。在朦胧之间，他好像见到有一个十字架慢慢地飘来，他再看清楚， 佢见到耶稣啊，张开佢嘅双臂，将佢拥抱。佢真系感觉到耶稣真系好犀利啊！于是佢翻教会，佢好认真咁样样嚟到去喺教会里面成长。因着佢嘅背景啦，上帝感动佢去关心一啲嘅边青。后嚟佢发现，原来啲隐青咧更多啊！他们的精神问题更复杂，于是呢，他用他自己的专业就开设了一间发廊，就专去请这些隐青出来跟教会一起合作，跟他们同行，鼓励他们，希望他们走回一个正路。在耶稣里面，生命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最近我亦都读紧张永信博士《时代星火03》呢本书。张永信博士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系嘛？佢嘅作品超过30本，佢侍奉超过40年，有宣教啦、牧会啦、教神学啦、写作啦，而家70几岁啦，佢仍然去致力协助嗰啲年轻嘅传道人。專注於寫作和教學。這本書《時代的星火03》最後的一段說話呢，令我非常感動，亦都體會這個侍奉者的謙卑，亦都激勵緊我這個這麼軟弱的人呢，是繼續在這條人生的賽道裡面持平。張牧師這樣說，他說回想起來，28歲那年，我和妻子去到南美小國蘇里南這個地方宣教，至今已經過了40多個寒暑，可以說是歷盡人生的甜酸苦辣，在侍奉路上面亦都飽盡滄桑，如果沒有父神的守護，我早已倒下，其情况就好似倒响自己嘅血壁当中，从此不起。父神嘅信实不变，过去如是，未来也如是。如何透析人生呢？张牧师认为最紧要嘅就系先睇懂自己，体认自己只不过系被造之物，充其量只算系响学海里面的一小滴，然后放下自己，将未来交给上帝。愿意我们都谦卑来到去靠住我们的上帝，活好每一日，见证祂的怜悯恩典从不减少，这个是神国里面重要的原则。我们一起安静去祷告。如果你未信耶稣的，我恳求你在这一刻再一次来到这位赦罪的主面前，去接受祂给你赦罪的恩典，去得着神儿女这个这么宝贵的名分。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们在座都是，求主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今日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是过着一个只有外在的宗教生活，还是我们时时刻刻都知道我们只不过是罪人蒙恩，谦卑去到主面前，真诚去到主面前，去经历祂赦罪的恩典和平安。我们有些时间安静祷告。
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是我谦卑，救主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是我谦卑，求主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
我们在主面前安静去祷告，圣灵光照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什么的软弱、骄傲，在这个时候求主去破碎，让我们来到这位怜悯我们的主面前，谦卑地跟随祂，我们去祷告。再一次多谢你，你知道啊，你知道你的孩子都很软弱，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些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为自己所能够做的、所拥有的而骄傲，我们忘记了我们不过是被造之物。求你饶恕，求你赦免。耶稣，我多谢你啊！你一早知道法利赛人去问神的国几时到来，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阻住神的国的到来是我们里面的罪。耶稣，你透过这个比喻不单止提醒当日的门徒群众，亦都是提醒今天每一个你用宝血买赎的儿女，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阻住的是我们里面的罪。主，我求你去赦免我们的罪。让你真正在每一个生命里面掌权，让你真正在占福掌权。我们仰望你的怜悯，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大家起立，我们继续唱。
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 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求更近我心，使我更想你，求悦纳我心，我谦卑不求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是我谦卑，求主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我谦卑呼求你。